困难，他们在旷野里四十年，我们现在在旷野里多少年啊？四年，所以我们才四年，所以我们一年定他们十年哈，所以但是上帝一直把信心给这样一个领袖，让这个领袖在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，他知道仰望谁。我们不能看人，我们看人只有伤害，我们不看人，我们看人我们只有灰心。但是当我们一看主的时候，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他活着啊，他活着。当我们知道他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惧怕，我们只有勇敢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如果不是这段，对不起，十四章下一段，刚才他给你那个新的，在十四章，我们看到在十四章，那么有这么一段，从第五节我们来看到，我们差不多看到这个，把十四章看完好了，从第五节，一会儿我们看，等他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大家看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我来读啊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。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辆，然后怎么搞的啊？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夫、车兵长。耶和华和埃及王法老的心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，我还看这儿吧，我看这儿看得不清楚，我还看这儿好了，所以我们从这看到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首无惧的出埃及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。靠近比哈西路和巴利喜芬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第十节我们看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的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？将我们从旷野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要好。所以摩西呢，大点声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读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时候他们所经历的。当他们走出埃及的时候，是谁带领他们走出去的呢？是耶和华，是耶和华。我们看着虽然是领袖摩西，其实是整个都在上帝的旨意中啊，耶和华带领他们走出埃及。他们走进旷野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只要十天和十一天的时间，他们就可以走到迦南地区。但是上帝让他们又走回来。当他们走回来的时候，就有人告诉法老说，埃及人啊，以色列人走迷路了，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赶紧去啊，把他们抓回来啊，抓回来。所以当时他们有660万的这个壮丁在为埃及人做工。所以埃及的这个法老丢了这么多的壮丁，他心里不甘啊，他就希望他能够走出去，这希望把他们抓回来。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，当以色列人走进旷野的时候，面对着第一个障碍就是红海在他们前面阻拦了他们前面的道路，他们不能再往前行啊。 当我们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红海，一个又一个的约旦河。昨天晚上就是一个红海啊，礼拜五晚上突然政府通知我们不可以用大堂了，这个非常的不礼貌，不奇怪，应该提前一个礼拜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我觉得没有这样做事情的，所以我昨天我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啊，很不高兴，所以我今天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就问神，这件事情究竟你要成就什么样一个旨意？因为任何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在里边，如果神的心意总是好的，明白？那么神的心意究竟在哪里？今天早上我有一首歌在我脑海中想起来，我把这首歌给弟兄姊妹读一遍。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，这首诗歌的题目叫《看不见的时候》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工作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人生很灰心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信心。那么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，说当我看不见的时候，主向我要信心，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。我说主啊，我不会，你知道我心里忧愁。我说主啊，我不会，你知道我忧愁。当我被伤害的时候，主向我要饶恕；在我孤独的旷野，主向我要得胜。我说主啊，我不能，你知道我心里软弱。在孤单的旷野，主我怎么能得胜呢？黑夜我走过了，我能分担你的忧愁。主对我说，死亡我胜过了，我能担当你的软弱。看不见的时候，主的话给我信心，暴风雨的夜里我高声赞美主名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挪去我心里的忧愁。被伤害的时候，主的爱是我饶恕。在孤单的旷野，主的名是我得胜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代替我心里的软弱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谢谢你。这是一个天韵诗班唱的诗歌啊，今天早上就在我的电脑中响，我觉得很奇妙，神就在这时候把这首歌给我了啊。可是我们说，我们会对主说，多么奇怪，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却朝我要信心。主说，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。我相信这是主的意思啊。今天我们一个大的调整，孩子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主日学也差不多停了啊。但是呢，神总是有他的意思，所以我今天当我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和十五章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被震撼啊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走出旷野的时候，他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，多大的困难。当他们看不见的时候，当他们看见的都是红海的波涛的时候，后边有追兵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他们的领袖摩西呼求主的名字，主就告诉他，你把大海可以分开，你要知道这是我是耶和华，我是有能力的神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后有追兵啊，前面是旷野，如果下礼拜政府决定不给我们用了，我们可能就得到旷野里去聚会。所以有人就说，我们干嘛要离开 Mosby Wood 呢？我们在 Mosby Wood 很好吗？没问题吗？怎么现在把我们带到旷野来了？所以我们在经文我们看一看啊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。以色列人就这么说的。以色列人怎么说呢？当他们法老追过来的时候，以色列首先就信心软弱了，他们埋怨摩西，其实不是埋怨摩西，他们知道摩西后面的是神，他们知道带领他们不是摩西，是神，但他们不敢埋怨神，他们埋怨摩西，其实就是在埋怨神啊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对摩西说，我们看第十一节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 我们要到旷野来死在这里。这个以色列人说话很狠的哦，这个说话很赶劲。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难道我们在摩西比武的不行吗？你把我们领出来了啊，然后这样的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里还好。这就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总会有信心动摇的时候。其实我也信心动摇，我也问主，我们是不是还要租这个学校了啊？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开始找人了，我们就去找另外的地方去。我想神总是要开路的啊，神总是开路的。其实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大错，我们就几个孩子在大厅的门口跑了一跑，就这么点事情。其实我们也刚进来两个礼拜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熟悉小孩子。我昨天我还对这些小孩子有点抱怨心里，但是昨天晚上聚会，在鸿雁家聚会，我看到那小孩子给我们唱这个云上太阳的时候，我说这孩子多可爱啊，他们有什么错呢？孩子是可爱的，天国就是这样子的，天国就是这样子的。错就是错我们，错在我们没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场所，是我们的责任啊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要给这孩子提供最好的，因为神让这些孩子们得到最好的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不抱怨我们的孩子，但是我们也得管教孩子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是要管教，我们要这个服从政府的决定啊。这个里边有一天我们自由教堂随便跑，哈利路亚。你说让小孩子成天像我走路这个样子，穿西装革履的，这也不可能的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埃及人这样灰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的领袖摩西是怎么说的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啊！这句话今天深深的坚固我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不要惧怕就是说我们不看环境，你们所以当我们一看环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惧怕的。一旦环境，我们一定会担忧的。我们会担忧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啊？我们不用担忧，我们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，是神所设立的教会，神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的。所以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道路的，而且他是信实的主。神让我们经过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当我们换来换去的四年，我们换了四个地方啊。我们每一次聚完会呢，我们都不断的听到这个，一到礼拜一的时候，我们家的 email 就是满的。都是我们的问题，都是我们的，不是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。上次吕代豪的布道会，我们在那个美国的教会啊，吕代豪的布道会，我们就拖了半个小时，有几个在陪谈的在陪谈。那个他们那个教会的那个 manager 来跟我凶的，简直像对敌人那么凶，我都没有看见有主内的姐妹可以对我那么凶，我第一次看见，我非常的难过。我跟他说了十几个对不起，还是不行。我就想，这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没有错，是你们美国人花钱建的。可是你是属神的教会，我们有灵魂得救，我们就耽误半个小时，要钱给你钱，道歉给你道歉，怎么还不行？怎么还不行？究竟要什么呢？那这是不是上帝的教会？今天美国的教会都在堕落，堕落，不传福音，把那个 building 看得比人的灵魂还重要，这是今天的教会的属灵光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说了，我们有信心的。如果有一天没有了，我们只开放20个家庭，成立20个教会。哈利路亚！上帝总会带领我们的，这就是我的信心。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了，因为那批埃及人全死光了，不会再看见了，洪水全部淹没了他们。他们来追神的儿女，没有好下场的，没有好下场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”那意思说你不需要这样子，因为我已经给了你什么杖。当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：“我是谁呢？我能做什么呢？我笨口拙舌的，我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？不可能的。”我什么都没有，你看上帝说你手里是什么？手里是一个什么杖，放羊的杖。 上帝说你把它放在地上，他一放在地上，那个杖就变成了蛇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又拿起来又变成了杖。上帝告诉我，你把这个杖交到我的手中，这个杖就无所不能。这个杖就无所不能，所以上帝在这告诉说，你把杖举起来。所以摩西在那时候就举起了手中的杖，他说：“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要从下海中走到干地上去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”所以我们那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过这个电影了。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好震撼的啊。这个大家，你有的时候可能这是个神话吧？怎么上帝就能够把水分开？不可能的，这是事实。我们的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，怎么就都不能把水分开？宇宙都能够创造，那个水算什么？在神的手中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敢于把那杖伸出去，那个水就分开了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当我们前面没有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朝向神，道路就来了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在上帝会在旷野里给我们开道路。什么意思呢？旷野里是没有道路的，在沙漠里给我们开江河。你需要什么就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神。我记得当摩西被呼召出来，他问神：“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神说：“我叫耶和华。”什么意思呢？我是自有拥有的。什么叫自有拥有的？就是你需要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你没有道路，我就是道路；你没有真理，我就是真理；你没有生命，我就是生命；你忧虑，我就是喜乐；你贫穷，我就是富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无所不能的主，他什么都会给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看到当摩西在那个时候多么重要的一段话，摩西就说呀，摩西说什么？摩西说，当他告诉百姓说，你们不要惊惧怕，你们就站住，那时是有神与他同在。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他们面对这么大的功课的时候，他们第一次这样的经历神，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的带领和同在。所以我是感谢主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我跟师母去了那个鸿雁他们那个组，在那个组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师母去分享怎么教育孩童，我就在旁边，因为这个分享我也听过了，我就在翻这本书《疾风烈火》，你们看过吧？我看了，这是8年前我看过这本书，我当时非常的感动啊。那我这次又重读的时候，同样的感动。这本书写了一个故事，一个牧师跟一个教会的故事。这个牧师叫辛杰米，是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牧师。他过去是个篮球运动员。他没有读过神学，结果他的岳父是个牧师，牧养的教会永远没超过100人。他的岳父，所以他岳父呢，就把一个小教会就交给他，让他牧养。那小教会总共就20个人，还给他2个教会，一个在纽约，一个在纽瓦克。他得开车跑过去，这两个教会，每个教会都是不到20个人，而且大概90%都是黑人，都是黑人。他去了去讲道，他说第一个礼拜那个教会破的一个程度什么都没有，那个第一天讲道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司琴就会弹一首歌，大家就能唱那一首歌，再唱第二首司琴就不会弹了，就是这样一个。然后他讲道讲一半，那椅子嘎嘎就断了，那个人就倒在地上，大家嘎嘎就乐，这教会怎么牧养？怎么讲道没法讲道？第一个礼拜奉献88块钱，一个月的水电费就需要250多块钱，一个礼拜奉献是88块钱，还不够他汽油钱，他一个月的汽油钱来回跑纽约纽泽西，纽约纽泽西，就这样一个教会，灰不灰心啊？很灰心啊！他就跟他岳父说：“是我不是干这个的，我还打篮球去吧，我找个工作，我坚决不干这个。”岳父说：“不行，这个神如果呼召你，你就逃不掉的，就让他做，就这样一个教会。”他就做起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教会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他们那个教会最后成为全美国祷告最横行的一个教会。现在他们的祷告会你知道有多少人啊？祷告有4000人参加他们的祷告会，礼拜三的祷告会。有机会你们到纽约布鲁克林去看看，在布鲁克林，我们大家知道布鲁克林是什么地方吧？是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没什么白人的。都是黑一点的，不黑不黄的，或者不黑不白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全在那个城市，而且吸毒的、妓女、乱七八糟，全在他的教会四周。有一天， 这个收奉献的告诉说，牧师啊，上礼拜的奉献被人偷走了，本来就没钱，奉献88块钱还被人偷走了。这牧师那天上，他就到教会的时候，他的门就不想，他的脚就不想踩进去。你想，一个牧师把一个教会牧养到这种程度，都不想进教会了。他都这个一点的勇气都没有了，他心里就在哭。他讲了一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哭，他说不下去了。后来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讲了，这个信息我不能讲了。”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吧，我们祷告吧。就在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就说：“牧师，赦免我，钱是我拿的。”教会就一点点就复兴起来啊，复兴起来。我在这本书中看到新界明牧师很多的挣扎痛苦，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，他面前是红海，是约旦河，一个一个的难关。他不是个刚强的人，跟我一样是个软弱的人，他非常的软弱。他一遇到难处就打电话给他岳父说我不干了，他岳父就没办法，就得做他媳妇女儿的工作。他女儿呢还不识谱啊，也不懂音乐，就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司琴只会弹一首歌词，一首歌，他的太太就必须上去司琴。后来他太太就训练了一个诗班，这个诗班现在变成全美最著名的诗班。他太太写的诗歌发行全大概600多万人在传唱，出了10几套的圣乐的赞美诗歌，在全美被评为什么最好的最高级的奖项啊，很多的电台开始买他的版权。你看一个不识谱的人，上帝就与他们同在啊，我真的是很奇妙。我就是从西林敏的身上我看到，真的主给我们的功课还远远不够的啊，我们还要学习的，我们没有那么难，我们没有那么难啊，他们比我们难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就开始祷告，就他觉得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因为他也不会讲道，他也没读过神学，就他没有办法，他就祷告，他一祷告就哭，一祷告就哭，所以就越哭这教会来人越多啊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就多得不得了。后来他们就买了一个剧院，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现在这个教会差不多7000-8000人，祷告会就能来一半，祷告会能够来4000多人啊，祷告会，他们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他们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祷告。我听一个弟兄去参观完跟我说，他说他们一到祷告会的时候，那个牧师会把那个头一个礼拜全世界来的祷告事项，你哪管你是中国来的，你说我得肝病了，给他叫什么名字，怎么祷告，他就立刻把你从电脑上喷了出来，然后呢，他把它变成4000个小的祷告单，祷告事项，每个人一个都不一样的，然后在20分钟之内，大家一起来开口，问你手拿那个手那个单张来祷告。哇，然后他们祷告完再一起来祷告，就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觉得我们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啊，是因为我们祷告不够，我们太快乐了，我们来了挺高兴我也是放松了，属灵的征战啊，属灵的征战刚刚开始进来，就15-16个人受洗，你想撒旦魔鬼能甘心吗？啊，绝对不甘心的，绝对不甘心的。所以我们就忘记了祷告，我们觉得上帝就是给我们开路，我们就享受着上帝的恩典就可以了。可是上帝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祷告。所以这个会幕教会是个祷告的教会，祷告的时候他们信心就加强，然后祷告上帝就开道路。所以昨天我们也有人讨论说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上帝不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吗？上帝给我们一个大教堂就好了嘛，啊 ，beautiful， 很大。这个小孩的地方，然后吃饭的地方，篮球的地方，甚至有游泳馆，多好，我们都可以这样想啊。可是要祷告来的。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实在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在地上捆绑，我在天上就捆绑，你们在地上释放，我在天上就释放。那大家看到祷告在哪里？为什么上帝知道还让我们先去做？你们在地上先捆绑，你们宣告捆绑他，我捆绑撒旦魔鬼的一切的作为，上帝在天上就捆绑了。 Amen。 我们释放属于上帝的儿女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宣告，那上帝就开始释放。所以上帝让你与他同工，和他一起同工，你是上帝的同工，上帝要用我们。就像我们读到神学，我们读到这个预定论，加尔文的预定论就说，那得救的人都是上帝所预定的，那我们还要传福音干嘛？ 既然说那我的爸爸上帝已经预定得救，我就不说了。有一天他离开这世界，他还没有得救呢。可是上帝让你把好消息告诉他，这就是你的同工。所以我们就是同工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很多的主的同工，我们教会搬到这儿突然间就兴盛起来了，把他们这个学校也吓坏了。本来我们说的我们大人是150人，小孩是50多，是我们在 Mosebywood 就差不多这么多人嘛，突然到这儿了，大人就到了200，小孩就到了80。这个不是我们有意撒谎，这是教会的增长啊，这个每一天都在增长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很正常的。所以我们高兴增长，就有人不高兴增长，知道吗？撒旦魔鬼就不高兴增长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宣告，我们教会增长增长增长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增长，我们要改变这个社区，我们让我们的中国人，中国的基督徒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家，来追求我们的上帝，来寻求我们的上帝，来侍奉我们的上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今天当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新杰米牧师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把心里的苦都跟主说了，然后他说的时候，好像他就听到主在跟他讲话。那主在讲话，主说：“你若能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你若能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什么意思呢？祷告，祷告，所以我们教会的祷告，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去祷告会，然后月底的祷告，弟兄姊妹都来为教会守望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我们现在需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而且我们教会这样快速的发展，需要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，一个祷告的 support。”要定什么要为这个来祷告啊！所以他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若能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我绝不会让你主日没有新鲜的信息。”那个时候，新杰敏牧师准备信息很辛苦的，他没有读过神学啊，他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。他有的时候礼拜天要讲到是礼拜六天亮都准备不出来这个信息，急得直蹦，知道吗？那不像我是一般的礼拜五我早就信息就打完了，我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今天我是改了三次了，我这信息已经改了三次了，就在这一个晚上我就改了三个信息，所以打的都没有用了，都作废了。我要讲那个就上帝不让我讲，我要讲那个上帝不让，今天突然上帝让我讲过红海啊，他就给我这一个让我歌唱，让我在压力中歌唱，像摩西一样的要宣告得胜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信息。所以上帝就告诉他，如果你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我绝不会让你的主日没有新鲜的信息，你要不要？哇，那传道人最高兴啊，如果传道人每天都有新鲜信息供应大家，传道人是最喜乐的，高兴啊，他要，那当然要。那上帝就说，如果你要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我绝对不让你的教会和你的家庭缺少金钱的供应，你要不要？他说要，那我当然要，我们教会你看那破椅子得修了，那这个房子也该装修了，要啊要。他说我们家只有两种钱，其他的什么钱都没有，他们家只有一个汽油钱和一个吃饭钱。当然新杰敏牧师家里就是两种钱，没有汽油不能去牧会，只有这两种可以供应，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啊，可以穷到那种程度。上帝告诉他，我可以给你的啊，但是你必须求告我的名。然后他又说如果你带领你的百姓求告我的名，我一定让你的教会成为祝福全世界的教会。一个20多人的教会的牧师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语，他怎么能够相信这是真的？而且那个教会是那种一个属灵的光景，他怎么能够知道是真的？但是他就相信了，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设立教会的祷告的祭坛，祷告的祭坛。我真的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祷告的祭坛。想一想，当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，多少弟兄姊妹来我们的祷告会啊？我记得当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，大概90%的人来到教会的祷告会。随着教会的增长，这祷告就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，最后就剩领袖祷告了。我是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兴起来祷告，要兴起来祷告。当然我们现在还算跟其他教会比还算不错。我记得到加州去布道，在林道亮院长的教会里边，那我就跟林道院长分享，他们是听说他们是很注重祷告的教会。我就问林院长，我说林院长，你们这个教会祷告能有多少人参加？他说600人吧，他们礼拜三的祷告有600人参加，他们的教会是2000人的教会，600人参加。他说主日学人更多。我说主日学有多少？他说我们教会2000人主日崇拜，主日学有2400人。我说那奇怪了，为什么有人参加完主日学就走呢？他们说有人上班，他来上完主日学就走了，因为他们浸信会很强调主日学，但他的祷告会很好，600多人。我一算，600人超过了25%啊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你两千人的教会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了，这很高的一个数字啊。他问我你们教会祷告会多少，我觉得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多说点吧，我也不能说太少，挺丢面子的哈。我说有四五十吧，啊，差不多，我们有四个祷告点儿。啊，这个建学那儿一个，原来苏鲁家一个，然后我们教会那儿一个哈，还有亨那儿一个，我说的数字也差不多啊，其实还多说了点，我觉得，我说四五十吧，我说，但是我就解释一下，我说我们的教会的情况呢，就是弟兄姊妹分散，太分散。太远，你从那个罗盛他们那个杰明汤，然后从那个阿林顿，到里斯伯格，就隔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啊。然后林院长就笑了，他说我们的人呢更远，从大洛杉矶的东边到西边俩小时的路程，从南边到北边，我们的教会的会友是全大洛杉矶的。然后他一说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了，别讲了。别讲了，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上帝一定是给我们开路，从新津民的教会成长起来，这个会幕教会能够祝福这个教会，就是上帝告诉你们要祷告，你们要带领你的这个会众来到我的面前来寻求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给你们的，教堂是我给你们的啊，金钱是我给你们的，生命是我给你们的，真理是我给你们的，我什么都有，就是你要不要啊？你要你就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兴起祷告啊，圣经有三千多个祝福，我们不就是要个教堂吗？在主那儿是小 case 啊，很小很小的 case， 只要我们愿意要，我们现在都不敢要，到四年了我们都没敢要，昨天晚上我们开始敢要了，很多的领袖给我打电话，昨天我们在那里弟兄姊妹就是建堂，我们建堂建堂，我们一定要建自己的堂，我们一定要建自己堂，为什么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有房子都可以提前消费，教会不能提前消费，我们贷款买嘛，我们没有 pay mortgage 嘛，我们一定要等到二十年我们有了钱了再买，那我们这教会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没有机会，那种孩子就没有教育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超前的观念， Amen。 当我们有信心，红海的水就分开了， Amen。 我们有信心呐，红海的水啊波涛翻滚，我告诉你吓死你，能过去吧？过不去的，但上帝就是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到说，摩西对这个有能力的上帝，他有全然的认识，有全然的信心，从他过去的经历里边，他知道神是靠得住的，所以他就告诉你们说，你们要不要惧怕，你们就要站住啊，就要站住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多么的重要啊，信心多么重要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信呢、啊、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信呢、啊、你还没有看到你就相信的能达到，这就叫相信。我今天看到这个大楼了，这个学校，我说这个学校我可以用，这不叫信心。如果我还看到个比这更大的更美丽的教堂，但是我知道那一定是我们的，那叫信心，明白？这个是我们的眼见，这不是信心，所以信心总是从神而来的，眼见是从人而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。所以圣经都说，因着信你得到医治，因着信你得到了复活，因着信你得到什么，都是因着信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也是因着信啊，因着信。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开道路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走在红海的海里边的时候，这是一种超理性的，是不是？理性是不可以思想的，是超经验的，他们过去没有走过的，是超感觉的。我的女儿小雪就爱说超字，超好啊，啊，超好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超是真的是超着一切的。以色列走到红海的时候，他超过一切的经验，他超过过去一切的感觉，超过一切的理性，但是他们却走过去了，这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所以他们顺服了。顺服了，所以当我们眼见的那是一种低级的信心，可是我们看不见的是高级的信心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全世界的万民中，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属于真以色列人，是上帝所拯救的，所以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有惧怕。摩西是一个懂得等待的人，所以他就等待啊！我相信上帝会让我们等待，我们等待一段时间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路的。我们看到摩西在等待的时候，他在埃及等了40年啊，他在那里安静的等候， 装备自己，学尽了埃及一切的知识，然后上帝把他带到米甸去，他逃出去了，然后他杀了人了，他打死了埃及人，他就逃出去了，在那里牧羊牧了40年。啊，真能忍耐啊，一个人能牧羊40年，就甘于寂寞，是埃及的王子，差点没成为法老的人，是法老女儿的干儿子，可以到旷野里放羊放40年，啊，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从来没听说他跟村里的人说，我过去皇宫里边，他从来没这么讲，没有夸耀过自己，他在那儿耐心的等待神的时间，啊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在山里边逃的时候2年啊，这个也跟摩西似的，从来不敢说我过去，我一说我过去我就暴露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说我现在，我就说我现在，那很多盲流逃到农村吹呀，啊，可能吹了，我过去，哈，当过村里的治保主任，那都能吹，我都没告诉我当过大学校长，不甘寂寞，不甘寂寞。然后不能够忍耐，没多久就出去了，出去就抓住了，所以每天来的时候，谁谁谁出去了又进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就不出去，我就在那等等等等神的时间到来，我就没进去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一个领袖啊，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等待神的功课，这个等待就是一个种信心的表现，等待神的时间的到来。以色列过旷野，他经过了旷野的经历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写照。我们要经过很多很多困难，我们生命在成长。上帝为什么不突然就一下子给我们一个教堂呢？他是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成长，让我们的功课来成长，啊！当我们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的，一定会赐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中，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我们4年来没有教堂，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啊！当然也有很多的橄榄枝伸过来，只要你加入我的宗派，我就给你这个教堂用，啊，所以我们祷告，那我觉得不是神的意思，我们也没有动，也没有动，是不是？但是神总是怜悯我们，每一次都会给我们聚会的地方，尽管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，啊，我们被埃及人奴役，啊，我们被人家这个谩骂，被人家批评，被人误解，我们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很多不是我们做的事情，最后都是使唤的泼到我们头上来，但是我们还是忍耐啊！这就是上帝给基督徒的功课，我们就学习忍耐，忍耐。所以忍耐就会产生信心。摩西是有信心的，他知道虽然后边有追兵，虽然前两边有山岭，前面是红海，无路可走，但是神是开道路的主，他对神就是有绝然的信心的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！我们教会有信心的教会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是想，我过去想我们3年以后才有自己的教堂，看来神要提前了，这是我的个人的眼睛看见的，但神的信息要提前了。哈利路亚，要不要这天提前到来？要，举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所以我们就大大的赞美主。每天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主啊，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来荣耀我们的名的地方，是敬拜你的，荣耀你名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这样的求啊。所以每一天两口子就要祷告求这事儿。耶稣说两个人同心合意，无论求什么，光我一人祷告没用啊。所以你们大家就每天两口子早上起来就祷告这事儿。夫妻两个，没有夫妻的谈恋爱的打电话，第一个事儿为教会祷告，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，我们先祷告完再谈感情，好不好？祷告，哈利路亚，成就神，成就我们建堂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，要这样的祷告。给你们讲故事啊，讲个小故事。达拉斯神学院大家知道，很著名的神学院啊。达拉斯神学院是1924年建立的，他们建立了还不到一年没钱了，财政困难，他们还租的人家房子，然后还很多东西都是租的。就在那一天，很奇怪的，就是那些给他们租约的那几个老板全走到一起来说，我们今天跟他们谈话，他们今天拿不出钱来，我们就一起来收掉他所有的产业。所以达拉斯神学院就面临破产了，没钱了，所以他们就得取消抵押，神学院就宣告破产。所以天天早上院长睡不着觉啊，他院长压力极大呀，院长就把几个董事找来祷告啊，祷告啊。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董事就说呀，那个董事就用了诗篇50篇第10节，说主啊，我知道千山的牲畜都是你的，请你卖掉一些吧，来帮助我们。 因为德州是养牛的地方嘛，然后结果呢，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祷告很奇怪嘛，这个非得让主卖牲口干嘛呀？主就给我们钱就完了吗？他就是那么祷告，很具体的，很具体的。这时候就秘书处就来了一个身材高大、穿着牛仔裤的德州人，他对秘书说：“他说我在附近的都市里刚刚卖了两车牛，本来打算做一笔买卖，就没谈成。路过神学院，我就神给我感动。”你们要不要这笔钱？如果你们要，我就全奉献给你们。他就把支票给了神学院的秘书，这个秘书就拿起院长，一看那个钱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笔钱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。结果那个院长就把那支票递给那个祷告的董事说，神已经卖牛了。神听了你的祷告，已经卖牛了，卖了两车牛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啊，我们有信心。所以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，我怕我今天讲错话，我有时候我这个一生气嘴把握不住，这是我的缺点啊。弟兄姊妹，我祷告，所以我就这个早上祷告我就先认罪，我说主，今天你保守我的口，保守我的口啊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一个小故事，啊，这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：说有一个房子里边有个电话，是跟耶稣打的直线电话，啊，我就希望我的办公室那个电话，我今天就跟主打，我就跟他诉诉委屈，我说主啊，我没有教会聚会，我今天要去这个一个食堂去聚会了，我下礼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主，你给我开道路啊！我就在想啊，我要打一个电话，打一个电话。结果这个小护士就说，正在那个房子有一个人在那里边待着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耶稣首先打过来了啊！耶稣打过来就问他，那人一接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你的主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主，我自己是主。”把电话放下了。我们有那么事情是不是？我没有主。耶稣又打过来，有人接电话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你的主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是耶稣啊？那你找我什么事啊？”然后耶稣说：“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”哦，他说：“我需要，我就想到我需要教堂。”哈利路亚。但那个人就说：“我需要金钱，我需要健康，我需要友谊，我需要好名声，请你赐给我。”那么主犹豫一下的时候，电话放下了，放下了。结果最后一个耶稣又打过来，他一接，他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你的主。”他说：“是主耶稣啊。”主耶稣说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那个人就像我说的：“主，我需要教堂。”那就是我今天早上的一个祷告。我说：“主，我需要一个我的讲台不要来扛来扛去的地方。四年来我的讲台是扛在肩上的，在车上卸下来装上去的。我就要个教堂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传扬你的福音。可是主有一句话，主没有回答说我立刻给你教堂。主问我说：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”我们要的一切，有爱主那么深吗？我们要教堂是为了我们聚会更舒服，还是为了别的呢？主说：“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”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服侍主，其实不在于这些。我们服侍主完全就是按照主的心意来爱主，来跟随主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带领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看见。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呢。以色列人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民族啊，可以色列的领袖有信心呢，以色列的摩西有信心，以色列的约书亚有信心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变成了有信心的民族，是因为他们顺服了他们的领袖，顺服了他们的领袖，所以他们就得到了。我们从26节看到，耶和华向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合上。” 当水合上的时候，埃及追过的兵丁全部都淹死了，全部都淹死了，他们的威胁除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赞美耶和华。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刚才赵海弟兄带我们读的约这个啊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，我们把它称为摩西之歌。当他们过了这个红海的时候，他们在岸上开始跳舞赞美主。他们虽然面对的是个旷野的生活，一个新的开始，这个开始他们不知道一下就四十年，但是他们在那里赞美上帝，他们赞美神的大能。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五章下边一段，第十五章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啊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。”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也沉入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在海深处。耶华啊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华啊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，像烧碎像烧河街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：“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，亲手杀灭他们。”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了，他们如同铅沉在大水之中。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没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腓力士的居民，那是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因你臂膀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述的百姓过去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。耶和华啊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！啊，这段经文多么的奇妙，这段经文多么的奇妙。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了软弱，看到耶和华的大能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赞美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丰收教会会经历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尊他为大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一定为我们开道路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！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：在压力中仍能平静，在忙碌中仍能悠闲，在失败中仍能欢笑，在逼迫中仍能屹立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第二段说：在绝望中仍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仍有关怀，在困境中仍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仍有生命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在压力中仍能平静，在忙碌中仍能有
有限，在失败中仍能欢笑，在逼迫中仍能屹立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
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有福的一群。这个世界不断给我们带来压力逼迫，这个世界不断给我们带来绝望和冷漠，但是神是爱，神是爱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永远都引导我们。让我们用这诗歌成为我们的勉励，让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平静的，我们是悠闲的，让我们面对失败和逼迫的时候我们是欢笑的和毅力的。哈利路亚，来我们唱这首诗歌，在压力中，姐妹们来唱第一段，在压力中仍能平静，一起来。
在压力中
弟兄们，在绝望中，
在绝望中仍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仍有关怀，在失败中仍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仍有生命。
起来，有福，起来，
有福，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，有福，上帝的
一起来宣告，我们是有福的人，
有福，有福，上帝的儿女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儿女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破碎的身体来刚强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让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承认你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，承认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，求你的圣灵呢充满引导我们，给我们信心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主啊，是何等的有限，我们需要对你信心有全然的依靠，使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的逼迫，我们经过了多少的患难，经过多少的冷漠，经过多少的绝望，但是主，我们不失去盼望，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在这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把颂赞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求你来赐福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让你的教会成为有信心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来赐福我们，让你真理的灵在我们里边。主啊，引导我们每一天跟随你，让我们没有缺乏，让我们没有贫穷，主啊，我们灵里富足跟随你，主啊，有喜乐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也求你真理的光照到我们心里来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愚昧，看见我们自己的缺陷，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，看见我们多么需要你那无比丰盛的慈爱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说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人，主，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人，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，让我们没有伤害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求你用你的臂膀抱住我们，我们这些软弱的孩子需要你，需要你的刚强，需要你的赦免，需要你的慈爱，让我们不再孤独的行走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，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带领我们信心的成长。主，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有你的旨意，主，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
有福上帝的儿女，何等有
这边请坐。